下新约圣经启示录。启示录这一卷书是圣经的末后一卷，很容易找到。今天我要讲解启示录第二章，从这里开始是关于教会的启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爱教会，并为教会舍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信徒是父神所赐给基督的，所以主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特别为这些人祈求。到了第三章之后，教会很显然就消失了。到第四章为止，约翰一共提到教会十九次，从第四章到第二十章就一次也没有提到教会。正常的反应就会问，到底在这一段时间里教会去了哪里？他当然不在世上，他已经被提离开了这个世界。这给教会的七封信有三重的解释和应用。第一是当代的，他们对约翰时代的地方教会有直接的信息。往下讲解的时候，我会带你去参观这些教会的所在地。我曾经到过这些地方，我还想再去，因为那是令人兴奋的事，使我更认识圣经。那些废墟可以告诉我们许多的事。约翰就写信给他所认识的这七个教会。第二是拼凑而成的，每一封信都拼凑出教会的一幅图画。在信里面有历世历代的教会可以应用的道。换句话说，当你读到给别加摩教会信的时候，就有一个信息是给你的教会，而且有另一个信息是给你个人的。第三是按年代次序排列的，教会历史的全貌就在这七封信里写明出来。教会历史有七个明显的时期，以弗所教会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老底家教会代表被盗时期的教会。这些预言性的启示大半都应验了。这几章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他们是关于教会的历史。现在请你注意，主耶稣在给每一个教会的信中所使用的特定格式。第一，有对荣耀基督的一点描述，这是在每一封信一开头必定强调的。当然，他强调某件事必定有他特定的目的。第二，这些信是写给每个教会的使者。就我所了解，这使者是一个人，他可能是教会的牧师。第三，他一开始就对每个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第四，主耶稣先说赞扬的话，然后就说责备的话，那是主的方法。不过也有例外的，他对士美拿和菲拉铁菲的教会就没有说责备的话。士美拿是一个寻道的教会，主耶稣并没有责备他，而菲拉铁菲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传扬主道的，所以他也没有责备他。但是他没有赞扬老底家教会，因为他是被盗的教会。第五，每一封信都以这样的警告结束，那就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要看到与教会有关联的事，这每一封信是主耶稣向各个教会寄出的一个信息。我们今天也许不晓得，原来在第一、第二世纪， 书信来往和旅游在罗马帝国已经很普遍。在那个时期，整个罗马帝国有广泛的交通系统，所以这七封信因着一些原因而显得突出，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是基督直接给教会的信。这意思是说，我们有两封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一封是保罗写的，而另一封是主耶稣基督接的约翰写的。罗马帝国里有许多突出的教会，主耶稣选择了这七个教会写信给他们，有几个理由。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他们位于当时罗马帝国的重要地区，那地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是西方与东方的相会之处。到了主前2000年，小亚细亚沿海，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西岸，已经有文明存在。当时的以弗所大约有20万人居住，它是一个大城，有大型的户外剧院，可以容纳20000人。它也是一个旅游的圣地，罗马皇帝经常到那里。这城是用大理石所建造的，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以为福音在那里的影响不大，那么我们就错了。在以弗所的码头入口处有4根大柱子，上面有十字架的记号，其中一根是纪念马太的，另外一根纪念马可，还有一根纪念路加，最后的一根大柱子是纪念约翰。但今天只剩下一条柱子，它上面仍然有十字架的象征，还有当地一些异教的庙宇后来也改为教会，这些都显示出福音在当地的影响力。保罗和约翰在那里传道之后，当地的人就有很多成为基督徒。看来保罗在以弗所的传道工作是最伟大的。所以路加说，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使徒行传19章第10节有这样的话。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归向了主，但一切的人都听见了。那可能是教会历史中所发生的最伟大的运动。以弗所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城，它也是那一个地区主要的城市，它是一个宗教与商业中心，对东西方都有影响。当保罗在以弗所的码头上岸的时候，他看到整条码头大道都是由大理石所建造的。他再往市中心走去，就看到各式各样美丽的建筑物、庙宇跟礼品店。在他的右边有一个大市场，在前面山丘的旁边有一所剧院，能够容纳20000人。在他的左边有一间圆形剧场，能够容纳10万人，有时候大约有1-2百万人聚集在以弗所。保罗就在这里展开他伟大的事工，约翰后来也在这里做牧师。以弗所城最初是由拜戴安娜，就是拜月神的亚纳托利亚人所建造，他们是绕着戴安娜女神庙建造的。最早的庙宇是用木材建造的，而且是造在一处很低很靠近海的地方，事实上海浪都可以打到它的底部。后来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河流带来的淤泥堵塞了庙宇周围的地方。亚历山大夺取了这个城之后， 就把它交给他的一个将军，而那所庙就在亚历山大一个生日的晚上被烧毁了。因为河流带来的淤泥把码头也堵塞了，所以该城的居民就迁到一个高处，那个地方正是今天我们所能看见的以弗所城的废墟的所在，也就是保罗到那里的时候所到的地方。旧庙的根基是用炭和兽皮铺在低洼的沼泽地上建立起来的。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建造了一所新的庙宇，它成为古代世界的奇观之一，也是最大的一所希腊庙宇。这所庙宇的周围是用56尺高的圆柱环绕，其中36根柱子是用人手雕造的，庙门是用薄木建造，墙则是用大理石砌成的。后来这所庙宇当银行使用，储存了大量的钱，它也是一所艺术画廊，展出了希腊雅典雕刻家的杰作。这些雕刻家例如普拉科西蒂利、菲蒂亚斯、斯克巴斯和普利格里杜斯，希腊的名画家阿佩里兹所画的亚历山大的肖像也在那里展出。在紫色的布帘子后面树立着戴安娜女神猥亵的像，她有多个胸脯，一手握着棒子，另一手拿着三叉戟，她的样子是很恐怖的。戴安娜是异教最受尊敬的偶像，她的庙比雅典的巴沙农神庙要大4倍。最后就是在主后256年，他被哥德人所毁灭了。当然在保罗的那个时代他是存在的，敬拜戴安娜女神的人就在庙的附近进行种种很不道德的行为，他们的仪式是极其放纵情欲的，而且举办许多狂欢醉酒和淫乱的宴会。再往内地，对戴安娜的敬拜就变成了性的狂欢，她的名字也改为西比利。保罗是在他的第3次出外宣教的旅程中来到以弗所展开他的事工的，他在推拿奴学堂讲了2年的道。保罗提到这一次的经验，他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9节。后来被称为爱的使徒和雷子的约翰到以弗所来当牧师，他后来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在那里被监禁了10年之久。后来他又回到以弗所，他去世之后被埋葬在圣约翰教堂，那是该地最高的一处地方。好，现在我们来讲解启示录第2章第1节的经文。我请你留意这个信息，因为我认为这一封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是非常重要的。就在这无知的物质主义、堕落的兽性主义、低贱的异教主义和黑暗的野蛮主义之中，主耶稣向这个教会说话。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2章，我要读第1节的经文。启示录第2章第1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请你注意，主耶稣基督的手拿着教会， 教会是在他的掌管之中。这里说到他行走，那是指他上下行走。我相信在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仍然是上下行走，他仍然是审判教会。主耶稣对这个教会有七句赞扬的话，下面我们接着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并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第一，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们要明白，主是向信徒说话，主耶稣不会要求一个没有信靠主的人有好的行为。例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基督是向属他的人说话，你得救之后，他就要向你谈论好行为。关于这一个题目，主耶稣有许多话要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保罗又在提多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有人说，基督徒应该像一只好的手表那样，是金子造的，准时，靠得住，又满有好行为。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的话，正如保罗对以弗所信徒所说的一样，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的话。保罗接着又告诉他们，作为被圣灵充满的信徒，他们可以做一些什么。现在主耶稣称赞他们的好行为。第二，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劳碌。行为跟劳碌有什么分别呢？劳碌是含有疲累的意思。福音书记载主耶稣走路困乏，就是疲倦了。那就是以弗所信徒所经历的劳碌，他们因着侍奉主而困乏、疲累、劳碌。第三，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忍耐。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第四，主耶稣说，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主耶稣称赞他们不能够容忍恶人。好，其余三句称赞的话，我们留到下一次的节目继续讲解。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儿。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有七句称赞的话。现在我们来看经文，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现在我要读 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上次节目我们看过头四句称赞的话，主耶稣称赞他们的好行为，他们的劳碌忍耐，以及他们不能容忍恶人。现在我们来看第五句称赞的话，主耶稣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他们试验那些到以弗所来又自称是使徒的人，他们或许会问他们是否看过复活的基督，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些人不是真的使徒，他们不是真使徒，那么他们就要离开。主耶稣称赞他们这样试验人，我认为我们今天更加需要这样做。第六，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他们为主的名背十字架，他们传讲基督，他们相信基督是由童女所生，相信他的神性，相信他牺牲的死和复活，他们要为所相信的付上代价。最后，也就是主耶稣称赞他们的第七句，主耶稣说并不乏倦。到底主的意思是什么？在前面他说他们劳碌，而现在又说他们并不乏倦。其实这是基督教信仰伟大的似非而是的真理之一。我可以用穆迪说过的话来解释。在一次布道会之后，穆迪牧师回到家里的时候真是精疲力尽，他家人就要求他下次别去了。穆迪回答说，这工作使我疲乏，但我并不对他感到乏倦。这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因基督的工作而疲乏，但如果你对于基督的工作感到乏倦，那是很可悲的。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七句称赞的话，也可以应用到从五旬节到公元一百年之间的教会历史上。那段时期正是以弗所教会所代表的。下面主耶稣说出责备他们的话，请看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的经文。我要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们失去了对基督的热诚和爱心。我们很难了解到底圣灵把这个教会带进了怎样的状况，他使到以弗所的信徒与耶稣基督有密切的个人关系，圣灵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以致他们能够对主说，我们爱你。这对我们今天来说也许是一件很不重要的事，但他们对主的爱在基督看来是很重要的。他对以弗所信徒说，你们离弃了那最好的爱心。他们还没有完全离弃，不过已经开始了。我们在这个冷淡充满疑惑的日子里很难了解这一点，世界已经影响教会到一个地步，以致我们很难明白到底早期教会对基督那种炙热的爱心和忠诚是怎样的。早期教会不是在教义上偏离了轨道，而是在他们与耶稣基督的个人关系上 出了问题。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城里有许多诱惑，开始引诱信徒离弃他们起初对基督的爱心。这个以弗所教会在布道施工上相当有成效，它使到这个拥有2500万人的地区听见了福音，就连罗马皇帝和当时的达官显要也有机会听到福音。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工作，也许以后圣灵再也没有如此大能的运行。我们偶尔会遇见或者是听说某某人与耶稣基督有那种密切的关系。大卫·布雷拉德这一位专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宣教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患上了肺痨病，有时候他在路途中会有翻胃和吐血的现象，甚至于他会失去知觉。他从马背上摔下来，他会躺在雪地上，他的马也学会了守候在他的身旁，直到他醒过来。他醒来之后又爬到马背上继续上路，到印第安人那里去传福音。他在路上曾经向主呼求说，主耶稣啊，我令你失望，但是你知道我爱你。他跟基督就有那种密切的关系。弟兄姐妹，今天这种个人的关系仍然是最重要的。我们太注重方法，今天教会有许多的课程教导我们一些规条要我们遵守，又告诉我们一些心理上的模式要我们留心观察。只要我们那样做，他们认为我们就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了。他们教导你怎样与自己相处，怎样与邻居，尤其是与自己的妻子怎样相处，这些关系都很重要。很多人就以为只要他们守住一些小规条，他们就可以过着成功的基督徒生活了。但是让我问你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爱耶稣基督吗？我不在意你属于哪个宗派，你的计划是什么，你守着了哪些规条。如果你不爱耶稣，那么一切都毫无价值。如果你能够与基督保持密切关系的话，那么你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你的侍奉都会是令你喜乐的。有一个故事说到，在新英格兰有两个女孩在一间棉花工厂工作，她们是朋友。后来其中一个女孩没去工厂工作了，她们就失去了联络。有一天她们在街上碰到了那一位仍然在工厂工作的女孩，就问对方说，你还在工作吗？她说，没了，我结婚了。那一位结了婚的女孩，过去在工厂工作的时候，每到下午5点，她立刻穿上外套回家去。工厂的工作很辛苦，她一点儿也不喜欢。现在她结婚了，她说她不再工作了。但是如果你看看她的生活，她并没有停止工作，她要比以前更早起来准备早餐给她丈夫吃，又替她预备中午的便当。她还要忙碌一整天，打扫房子、洗衣服、看顾两个小孩。等到下午5点钟，她又得开始准备做晚饭。6点钟，她丈夫就回来了，她要替丈夫预备晚餐，喂两个小孩。 她丈夫一天的工作完毕了，但是她还得继续的工作。吃了饭，她又要洗碗，哄哄小孩睡觉，然后她又要替丈夫准备她第二天上班所需要的东西。她上床的时候，真是又困又累。但是她说，她没有工作了。为什么呢？因为她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孩子。所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的家，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的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是一个负担的话，那么你与基督的关系一定出了问题。只要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也就没事了。所以主耶稣对以弗所的信徒说，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他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下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原处挪去。应当回想，这是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回忆是一件奇妙的事。有人说，神赐回忆给我们，好叫我们在十二月仍然能够欣赏到春天的玫瑰花。不过回忆的确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又有人说，回忆是一件奢侈品，只有好人才可以享受到它。弟兄姐妹，你记得你当初悔改的时候是怎样的吗？你记得你当时是何等兴奋？主耶稣对你来说是何等重要吗？你是否变得冷淡，漠不关心了呢？你是在退后吗？你要回想，回想你当初的情况，你可以重新回到原地。主耶稣又说，并要悔改。基督徒必须要悔改，我们必须摆脱傲慢自负与假虔诚、虚荣等等的束缚。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回转归向主。这是向基督徒说的信息。今天的教会要悔改，但是他们不想听到这个信息。教会若不悔改，他又怎么敢向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传悔改的信息呢？当一个罪人归向基督的时候，他就离弃自己的罪。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十节所说的，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请你记住，要悔改归向基督。主耶稣说，你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基督说他会挪去我们的灯台。今天有多少教会已经关闭了？以前有许多人去聚会，但现在他们不去了，因为那里不再传讲神的道。弟兄姐妹，基督仍然留意着那些灯，如果他们不发光，他会剪去灯芯，甚至于把它熄灭掉。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第六节。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伊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格拉这个词在希腊原文是由两个字所组成的，尼哥是征服的意思，拉是人们的意思。现在很难指出这些尼格拉伊党人是谁，有些学者认为是一批神职人员，他们开始组成一党来控制人民，而另一个学说就认为无法在早期或者是晚期教会中查出这一批人是谁。第三个解释是说，有一个安提阿人名叫尼格拉的，他背弃了主的道，组成了一个反律法的诺斯底邪说。这个邪说认为一个人必须沉溺在罪中，他才能够明白什么是罪恶。他们放纵情欲，他们解释说那些罪并不能摸到灵。尼格拉伊党极可能就是指这个邪说，以弗所教会恨恶这一党的人。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别加摩教会却是容忍他。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凡有耳的，我称这位沾了血的耳朵，那是旧约时代祭司要做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听得进神的话，有些人听是听见，却是抓不住信息，他们只听到一些声音。主耶稣常常这样说，来提醒那些听不下去的人。我们在福音书里就看到主耶稣常常这样说，他说他们有耳却是听不见。现在他是向那些有属灵洞察力的人说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是教会的老师。得胜的是指真正的信徒，我们只有靠着羔羊的血能够得胜。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想到创世纪第三章第22-24节所记载的，神不许亚当吃善恶树的果子，但他吃了，他就堕落了。可是在天堂里就不再有这一条禁令，我们都有权去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不知道那是怎样的果子，但是我相信它会使我们积极向上。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如何生活，我们在地上就像植物一样的生存，但在天堂里我们要享用生命树的果子，它会使我们好好的生活，好像我们从来没有活过的那样。神乐园天堂不单是一处街道铺上黄金的地方，它主要的是一个绿色的快乐的花园。以弗所教会乃是代表教会在最好的景况之中，它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讲到这里，继续讲解启示录第二章从第八节开始。第八节到11节记载了主耶稣借着约翰 写给施美拿教会的信。施美拿教会是一个寻道的教会，这个教会为基督受苦寻道。施美拿这个字的意思是莫要，也是具有受苦的意思。施美拿城今天还在，它有一个土耳其的名字叫做伊士麦，伊士麦就是施美拿。自从这个城建立以来，一直有人居住，它是一个商业城。有人说将来伊士麦城要比伊士丹堡城还大，它将来必定成为一个更大的商业城市，有更多的人口。今天的伊士麦城把过去的施美拿的废墟遮盖了，也见不到那城过去的风光了。伊士麦或者说施美拿的海港很大，码头非常的美丽，它是亚洲最可爱的城市之一，有亚洲之冠冕的雅号。还在主前2000年的时候，赫人就在巴各斯山的山坡建造城市，那是早期的施美拿所在。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又将它建造成一个美丽的城市。在巴格斯山坡地带有宽广的大道，因为这个城有用花和用树所筑成的篱笆，所以它被称为冠冕城市。施美拿城有美丽的建筑物和庙宇，它也有剧院、音乐中心、运动场。施美拿的主教波尼贾，他是使徒约翰的学生，就在主后155年在内建的运动场寻到的，他是活活被烧死的。在基督教的文学里，施美拿的意思是受苦。主耶稣在他这一封信里面说，他知道他们的患难和贫穷，他没有责备他们，他也没有责备腓拉铁菲的教会。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施美拿和腓拉铁菲今天仍然存在，他们的灯台并没有被挪去。直到今天，在伊士麦仍然有少数的基督徒，他们不公开聚会，因为到今天，土耳其仍然是逼迫基督徒。以弗所教会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而施美拿教会则是代表寻道的教会，所涵盖的时间大约是主后100年到314年，也就是从使徒约翰去世起到隐士但丁在主后313年颁下容忍基督教的诏书为止。当时这个诏书也关系到整个的罗马帝国。现在我们来看主给施美拿教会的信，信中充满了称赞他们的话。下面我们来读圣经，请你翻到启示录2章8节，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你要写信给施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这一节是指启示录1章17-18节那里所描述的。那里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主所选用的这个形象是适合于每一个教会的。对于施美拿教会，他就描述自己是那首先的、末后的、 死过又活的。首先的末后的意思是指在他之前没有，在他之后也没有，他支配着万有。而受逼迫的基督徒必须知道，是主在掌管一切，连逼迫也在神的计划和目的之中。死过又活的，这对寻道者来说意义是很重大。主耶稣的死亡经验使到他与这一段时期寻道因主的道而丧失生命的500万信徒相同。根据福斯的寻道者之书，在这一段的期间有500万人为基督寻道了。基督胜过了死亡，他能够拯救那些受逼迫甚至于寻道的人到底。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伙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个教会有七方面得到主耶稣的称赞。第一，首先提到患难，这患难是指一般的灾难，不是指大灾难。既然罗马皇帝所加给教会的那可怕的逼迫不称为大灾难，那么我们今天所遇见的小灾难就更不能算为大了。但是施美拿的教会忍受了相当的患难，他们为主耶稣受苦。第二是提到他们的贫穷，这含有物质上的缺乏的意思。早期教会主要是由穷困阶级所组成，当有钱人信了基督之后，他们的财产就因信仰的缘故而被充公了。主耶稣说你却是富足的，这暗示教会在属灵上是富足的，他们蒙受了各样的属灵福气。请注意，这与富足的老底家教会是不相同的。他对那个教会说，你说你是富足的，但你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的。有时候我到别处去参加一些会议，有的牧师会告诉我他的会众当中有哪些是有钱是有名望的。寻道的教会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因为他们的会众都是奴隶，或者是曾经做过奴隶的，或者是从主人的家逃出来的奴隶，或者是得了自由的奴隶，还有穷人以及那些因信了耶稣基督而财产被没收的人。第三，主耶稣说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伙的人。这暗示在施美拿那些信了基督的犹太人，他们是真正的犹太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六节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是他的信仰使到一个犹太人成为真正的犹太人，是他的宗教显示出他是真犹太人。在示美拿有许多犹太人放弃了相信旧约的信仰，虽然他们说他们是犹太人，当一个犹太人放弃他的宗教，那么他是不是犹太人那就很可怀疑了。在德国有很多人这样做， 这些年下来，只有少数的人一直是真正属神的子民。第四，主耶稣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主耶稣鼓励这些正在遭受逼迫的信徒，这是主在这一卷书里面说的第二次鼓励的话。历史告诉我们，那个时期有许许多多的人唱着诗赞美神，走向他们的死亡。第五，主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我们在以后要看看这些可怕的事。基督在这里指明，施米拿一些圣徒所遭受的苦难是撒旦所造成的。你我可能会埋怨那使人受苦的人或者是环境，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麻烦的根源就是魔鬼。第六，主耶稣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在罗马帝国时代，有十个时期，基督徒遭受到十个君王残酷的逼迫。下面我就把这十个罗马皇帝的名字以及大约的日期告诉你。第一是尼禄，那是主后64年到68年，保罗就在他统治之下被砍头的。第二是窦米仙，那是主后95年到96年。在这一段时期，使徒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在那里被关了10年之久。第三，图雷真，主后104年到117年，伊格纳修被烧死，就是在那一段的时间。第四，马卡斯·奥里欧斯，那是主后161年到180年，施美拿的主教波尼贾就在那个时候殉道了。第五，塞弗流，那是主后200年到201年。第六，马克西米留斯，是主后235年到237年。第七，迪西阿斯，那是主后250年到253年。第八，是瓦勒里安，主后257年到260年。第九，奥利安，主后270年到275年。第十，是戴克里先，主后303年到313年，他是最坏的一个君王。以上10位罗马皇帝都曾经大大的逼迫基督徒。主耶稣提到他们第七件事，是说你务要至死忠心。他们确实是至死忠心，他们为主殉道了。主应许要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要记住，主耶稣是写给住在冠冕之城士美拿的基督徒。主说他要赐给他们冠冕，这是很有趣的。但这冠冕不是由花朵做成，它乃是存到永远、永不朽坏的生命的冠冕。对那些受苦的信徒，主要赐给他们特别的冠冕。我知道有好多的圣徒要得到这些的冠冕。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正在为主受苦的话，如果你正在想到底主看不看顾你的话，让我告诉你，主耶稣在永恒里要赐给你极美好的东西。这东西只有你能得到， 因为你为主耶稣受苦。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对今天在苦难中的基督徒来说该是何等荣耀的事。但你必须是为主忍受苦难，忍受试炼，才能够得到这种的冠冕。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今天有听圣灵的话吗？他有向你说话吗？穆迪这样解释第二次的死，他说，那只出生过一次的将要死两次，那生过两次的只会死一次。如果他在生的时候教会被提的话，那么他连那一次也不必死。第二次死是非基督徒才会经历到的，而基督徒是不会经历的。第一次死是身体的死，第二次死是灵魂的灭亡，也就是永远与神隔绝。基督徒绝不会永远与神隔绝的。下面还有一点时间，让我来先介绍别加摩教会的背景。别加摩教会代表主后314年到590年之间的教会历史。在这一段时期，世界进入了教会，以至于教会开始离开了基督的位格。这封信是基督给别加摩教会的信，不过它也具有这个历史的特征。首先告诉你别加摩的位置，一般游客会到伊士麦去，因为那里有飞机场和酒店。你往南走65里就到以弗所，往北走70里就到别加摩。这三个城都属于王室的城市，他们彼此竞争。士美拿是个重要的商业中心，以弗所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别加摩这是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别加摩是别加摩王国的首都，该城的护卫城仍然在那里，城里一些大庙宇和城本身的废墟就在护卫城的上面。别加摩又是小亚细亚的其中一个最美丽的风景区，城里有一所庙宇是专为该撒奥古斯都所建造的，因此使它成为王室之城。当罗马的天气转冷的时候，奥古斯都就到这里来避寒。这里有一个矿泉名胜，它不像施美拿那样有繁忙的商业活动，因为它不靠海岸，他也离开贸易的路线，不过他却是一个坚固具有堡垒的城市，用来防御敌人。他是建造在一个山上，他的护卫城占据了盖亚库斯的整片平原。原本的城建造在流入盖亚库斯的两条河中间，把这个巨大多石的山团团包围着。到那儿去参观的时候，会给你一个深刻的印象。 首先你会看到一座高山，接着就看到山顶上的废墟。别加摩不仅以大庙著名，它也具有异教世界里最大的图书馆。事实上，这座城的名字来自羊皮纸这一个词。羊皮纸是当时使用的纸张。当年马可·安东尼把这一间图书馆送给他的女朋友，名叫克里奥佩特拉。后来克里奥佩特拉又把它给了埃及的亚历山大。这间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它最早是在别加摩。好，今天我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就是启示录第二章八到十一节，再读一遍。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